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今天的整个全美三大指数齐跌，包括这个小型股哈，这个2000全部都是走跌的，道指呢干脆就来了一个9连跌。但是呢，苹果和特斯拉还在持续的创新高，包括比特币。主要原因就不用说了哈，今天正在开会，明天将出来结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哈，整个的市场呢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包括今天有的一些经济数据。道指呢是连续第九天也创下了1978年2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的记录。所以明天今天开会，明天的结果，但是呢整个的围绕的焦点仍然是今天交易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点。虽然呢现在市场上仍然认为明天联储鲍威尔呢会有1/4%啊，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但是呢明年降息的方向的不确定性呢要大得多，而且争论的非常的激烈。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们也提到，就是那个 Nick 哈，叫做联储会的传声筒呢，他就在讲说内部激烈，吵得也非常的激烈。如果呢经济继续增长的话，那么继续降息的理由就不那么明确了。今天呢我在这两天一直看那个经济数据，我就说他为什么说明年会减缓，不断的释出这样的信号，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降呢？经济数据这么强烈，对不对？你趁着现在经济高涨，你现在赶快去把通胀按下来呀，一旦反弹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人在问出这个问题来了，一会儿呢我详细的给大家去听啊他讲的这个理由，把一些呢方方面面的原因都给说出来了。那因为明天呢还有一个哈，那就是这个未来的展望，那对于未来的经济展望到底降几次息，那这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啊。那如果哦我们还要最少有2次啊，那这样的话呢市场就比较稳定。如果说口气非常的鹰派，明天市场就会有一个大幅的这种调整。所以呢对这种利率持续走高的这种担忧拖累了现在的股市哈。那今天的道指呢下跌了267.58点，跌幅 0.61%, 收报43,449.9。这呢是从1978年哈，这将近40多年以来，这1978年2月份哈，是从这以来最长的一次下连跌。纳指呢则是下跌了64.83点，跌幅 0.32%, 收报20109.09。S&P 500指数下跌了23.47点，跌幅 0.39%, 收报6050.61。费半下跌86.27点，跌幅 1.64%, 收报5169.79。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昨天川普呢是在海湖庄园召开了第一次当选之后的记者新闻会，这里边有孙正义的投资，但是呢其中他也提到了对药房福利管理公司要进行打击，所以今天的 United Health 呀等等这些医疗保健股类呢再次受到冲击，跌幅呢有的都超过了 10%。也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当天跌幅最大的股票，那一会儿呢我会有时间给大家再去展开说一下。今天的博通啊，那接着前两个交易日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景的这种作用和期盼飙升了，周五和周一飙升了 38%， 今天呢下滑了 3.9%。 它的整个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这市场呢实在太高了，它的这个倍数呢已经超过了人工智能NVIDIA 了，所以今天的下跌呢NVIDIA 今天也下跌了 1.2%， 也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哈，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所以呢基本上啊，刚才我说到的大家呢都在去关注着本周决策者的这种利率政策，然后明年的降息次数呢也是不容乐观。那么随着投资者预计啊，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会维持着较高的水平，所以呢小型公司啊周期性的行业要全部都承压。但是呢科技股哈仍然是表现强劲的，虽然今天的纳指小幅的回调，但是一直以来呢是不断的接连创下新高。虽然呢在 NVIDIA 这种一直的是股市的热 这个宠儿啊，近一段时间的股价低迷啊，昨天我已经说了，今天再加上今天的这个跌幅呢，已经是进入了回调区间，和最高点已经回到了昨天就11%了，今天得超过12%，将近13%了哈。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有的分析师呢就在说呀，说的其实，大选的热潮过去之后，金融、工业板块在大选之后大幅的上涨，但是呢，现在呢，你就得意识到，你有更高的这个利率啊，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对它的将来的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的不确定性，还有呢，像医疗保健行业面临着近年以来最大的政治风险，所有的这些呢，就对今天的这个市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打压。但是呢，虽然这个道琼啊等等的是连续47年以来最长的连跌的这种记录啊，但是呢，也有分析师呢就认为他们不会急于啊对这种9天的连跌做过多的解读，尤其呢，在这个伴随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在这同一个时期内呢，它是不断的还在创出新高。他们就在这个分析师就认为呢，这个道指的下跌很有可能和交易员在明天哈联储要做出利率决定之前重新考虑借贷成本的这个走势呢是有相连的。今天呢有一个零售的数据啊，美国的零售数据公布的呢是上升的，今天是调查局所公布的呢，11月份没有经过通胀调整的零售啊增长了0.7%，而且前两个数据呢也都是上修，剔除了汽车之后，零售的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增长了0.2%。报告的13个类别当中，有7个录得增长，在利率下降和经销商大幅度的年终折扣的推动之下。现在追踪汽车销量呢，在上个月达到了3年多以来的最强的一个水平。纳入官方 GDP 商品支出计算的一些对照组的销售呢，在11月增长了0.4%，一下子扭转了已经是10月份的这种下降的势头。但这个数据当中呢，这个商品支出所谓的对照组的里边不包括食品服务、汽车经销商、建材和加油站。其中呢，电商啊，就网络销售呢，是增长了1.8%。黑五和网络星期一的促销活动，在亚马逊还有 TikTok Shop 这些网店都带来了巨额的收入。建材商家销售增长了0.4%。零售报告当中，唯一的服务业的类别呢，是餐馆和酒吧录得了3个月以来的首次的下降。杂货店的营收也在下降。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零售数据所展现出来的，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问号哈，就是这个数据你看零售还是在上涨啊，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啊，剔除汽车以后连续第二增长 0.2 哦，然后呢没有经过通胀调整的增长 0.7， 那这个经济销售消费者占美国 GDP 70%的美国人仍然在花钱呢，车购、网购哈、撑起了这样的一片零售天地。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讲哈，他这个和联储的这个政策，大家为什么会质疑他？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零售呢，11月份零售增长了0.7%，这都是超过预期的数字。而且上个月的工业的生产呢是再次的下降，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与预期的上升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对利率持续走高的前景就开始呢对股市的部分的这种板块呢构成了压力，像我刚才提到的小型公司啊、周期性的行业呀、像什么汽车制造商啊、娱乐公司啊、零售啊，所以罗素2000呢今天也下跌了1.2%。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市场呢基准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收在了4.384，比昨天的4.397呢稍稍低了一点。那比特币呢？继续攀高，首次突破了10.08万美元，超过了昨天的10.07812万美元，最终呢收盘呢来到了10.6734.51啊，不管是盘中还是收盘都创下了一个记录。 今天呢，海外的一些股市，像韩国的 KOSPI 的综合指数下跌了 1.3， 这个对他总统的弹劾呀，现在呢还在持续的动荡之中，所以韩国的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在下跌。但是到法院之后能不能去通过这个弹劾，我上次也给大家讲过哈，因为他那里面法官呢都是他提名的，六个法官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否定的话，他就不会通过了。所以他这里边呢还有未来还有戏可唱哈，就是我们可以再去继续观察。德国的这个股市的指数下跌了 0.3%， 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因为德国政府呢发生动荡啊，这个舒尔茨呢被提了不信任票。好了，那我就接下来呢用一点时间哈，就是给大家讲，就是明天大家都在看呢，鲍威尔你为什么降息还是不降息，现在市场已经给他写好了剧本，你要降息啊。那今天的这个呢提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全面，他就在讲到哈，说呀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明天呢 Fed 会讲降息25个基点呢来作为结束今年的工作。那么如果呢他的联邦基准利率目标下调，那就标志着从9月份以来的话降息呢整整一个百分点啊，9月降一次，现在呢12月份再降一次。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鲍威尔在实现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的进程停滞不前的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降息的这一路线。我们都看到数据，上周公布的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的 0.2% 之后上涨到了 0.3%， 12个月的价格水平，一年啊，就是水平的涨幅已经达到了 2.7%， 还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指数呢，现在则达到了 3.3%。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这个被称作未来消费价格的通胀的幽灵，在11月份创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月环比啊已经是增长了 0.4%。 现在呢乐观的情绪支持 Bowell 去降息，为他做出的理由的解释呢，就是对住房成本的不完善的衡量呢暂时推高了消费物价指数，但是呢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通胀将恢复下降啊，这个就是什么租金呐、这一类的东西啊都很快就会下来。那么至于生产者价格指数呢，华尔街又把它解读，哦它为什么这次涨得高啊，是因为里边大部分是鸡蛋成本的上升。所以这个华尔街的这篇文章就在质疑，说在最近的通胀预测不断的在失误之后，这些专家们你们自己是不是相信别的价格的上涨还会继续受到抑制呢？所以当时九月份鲍威尔呢是大幅的降息了50个基点，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当时的解释呢是官员们担心劳动力市场疲软，劳动力市场疲软的一些迹象仍然的存在，但是呢大多数啊，到目前为止哈，大多数信号表明，川普担任的第二任政府即将上台呢，已经引起了市场和经济动物精神的复苏。这个我也给大家讲过了哈，精神动物的复苏就是全部都是乐观的。所以呢，我们不相信促进增长的政策必然会引发通胀的理论，但是呢，这些政策确实意味着经济啊已经不需要再次降息来提振。那么美联储为什么不趁机来重点抑制遏制通胀呢？所以呢现在呢有一种解释哈，就联储啊最近的宽松政策呢，从技术上说，官员们担心随着通胀率回落到 2% 的这个目标，是如果呢这个不降低名义利率的话呢，实际利率呢就会上升的过高哈，就是叫做预防性的降息。但是呢金融市场并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呢这实际利率呢具有限制性啊，这句话我很文绉绉的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你实际利率如果有真的有限制性的话，你会打击金融市场的，对吧？相反金融市场不断的在涨。那么股票呢不断的在飙升，比特币呢超过了，今天都已经是冲破了108,000了，接近呢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家庭的净资产大幅的上升。从去年的第一季度美联储紧缩后 当时家庭的资产呢是733%哈，上升到第三季度778%，资产价值是飙升。鲍威尔九月份降息之后呢，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在飙升，至今都没有回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仍然在 4.4% 上下震动。芝加哥联储的金融状况指数已经宽松了一段时间，而且是越来越宽松，也就是说周围并不缺钱。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鲍威尔先生认为货币政策是限制性的呢？在文章分析呢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啊，鲍威尔的部分的担忧啊，也许呢是因为市场预期本周会降息，如果它不兑现的话，市场可能会反应激烈。所以从现在的期货市场当中已经压住达到了近100%哈，97%的这种压住，对降息前景的压住了实在太大的赌注。但是呢又怎么样呢？你不敢去这样去做的话，那如果你在明年不得不加息，通胀依然顽固，那么你联储哈对你的信誉打击的会更多。鲍威尔先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是，如果通胀反弹，他不得不在明年加息。况且当选总统川普和许多共和党人已经怀疑美联储在大选前大幅降息是为了帮助卡马拉·哈里斯。这句话呢，这个作者还打了个括弧啊，我们认为他们怀疑是错误的。他说他们已经在攻击了，你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幅的降息就是为了卡马拉·哈里斯。所以也许鲍威尔先生发布所谓的鹰派降息，也就是他会降息，但是呢随后会告诉媒体啊这是暂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仍然意味着尽管经济强劲，通胀还在持续，美联储仍然在降息。所以文章最后呢是这样的，给鲍威尔先生的一个建议，说鲍威尔先生啊，你来抵御川普对你的政治攻击的最佳的防御方式呢，就是美联储啊，维持你美联储作为通胀斗士的信誉。哈哈，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就是美联储的第一功能它就是要把握或者是打击通胀哈，它这后来有什么就业率，这都是后来加来的，加上来的。联储的mission 就是你要控制通胀，所以呢他就说你的最佳防御，把你的工作，把你本职工作做好，才能维持你联储的信誉。为什么要在美联储彻底击退通胀之前，在经济似乎并不需要的情况之下再次降息，而从而危及你们的信誉呢？所以呢如果啊明天真的他要降息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去看他的这个 FOMC 哈，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持反对意见啊？要去看他那个点阵图，还有呢，明年最后一次对，明天最后一次对明年的经济展望哈、啊，这是一个今天呢，就在咱们把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和明天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和他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呢，把它说出来。你的不是照顾市场情绪的，我以前就说过这个观点，对不对？你要么是短痛，要么你就是长期痛苦。你要照顾市场情绪的话，大家已经解读了，在2年前就已经解读了联储的所有的动作，所以大家可以对他的这些联储的政策呢做出预期和布局了，变成了这个样子哈。所以他蛮有意思的，如果他这次的这种降息真的能够不引起经济衰退，然后呢还能够成功的话，他将被写入历史哈，那将是一个奇迹。所以他明天怎么办？明年一月份他又咋办？然后呢川普的政策又会带来什么？这些呢都将会走过去，回过头来你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那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金融市场和市场最关注的事情的本质。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还有一些小的消息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比特币哈连续在创新高，然后呢现在美国的量子计算机的概念妖股呢已经涨超50%啊，年内呢已经涨了17.4倍。那这些消息呢高姐都会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市场屏息以待，明天联储到底降息多少？ 这是一个大的消息。那我们接下来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一个呢，刚才我提到川普包括呢辉瑞的执行长他透露的一些消息直接呢导致今天的健康股呢是大跌啊。本来呢 United Healthcare 呢已经是因为 CEO 被杀呢就在去震荡哈，那现在呢再一次加剧了我们的打击。因为在昨天呢他第一次当选之后，在海湖庄园川普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医疗保健问题呢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他们要打掉中间商，他要把药物成本降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说呢，这些公司除了充当中间人什么都不做。然后正因为这样哈，所以今天的这个药房管理的公司加上那么母公司的这个股价呢全都是下跌的。 United Health 股价又继续下跌了 3.3%， Cigna 和 CVS Health 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2.6% 和 4.4%， Humana 股价下跌了 8.5%。 那这些呢都是在昨天就在下跌哈。那刚才我讲到的 PBM 呢是为公司雇主啊工会啊其他的组织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药品的福利，他们呢是协商处方药的价格，并且决定哪些药品呢被纳入保险范围。所以现在呢有法案要把这个他药店跟他一起分开啊，他纳入这些呢又把他纳入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Pharmacy 就是那个处方药的这些商店当中哈。那么这些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它其实也是因为政策然后呢产生出来的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完全抨击它不 make sense。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川普如果他把它砍掉的话，他怎么样去解决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的问题，这是一个希望他们共和党能真的有个4年、8年、12年，把这个地方能给他解决好，把美国纳税人的钱呢好好的用在刀刃上。最近呢拜登他们不说了，以后再说吧。今天的这个辉瑞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他叫做艾伯特·波拉，他呢就在跟川普和其他的一些 CEO 在 Mar-a-Lago 共进晚餐，然后他今天跟分析师的通话当中说川普呢似乎决心要改变 PBM 的经营方式，希望他们的经营更加的透明，并且呢将节省的费用呢转嫁给患者。他的原话就是，在我看来他非常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呢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和保险和这个有关系的这家公司呢全部哈是下跌的。好，那这是一个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那另外呢就是比特币啊，比特币呢今天一度涨到了10万8，连续第二天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那现在呢交易员已经开始瞄着11万美元的这个价格了。从今年以来呀，这个比特币已经涨了150%了，交易员呢正在期货市场上加大对其进一步上涨的压注。现在呢就是加密币交易公司的叫做 Abelis Markets 的总裁哈，他姓唐，他说呢他们看到有买家在买入明年一月到期的11万到12万美元和11万到12万5美元的看涨期权的差价，以及呢将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从10万或者10万5调到了12万美元，明年一月份，现在已经12月17号了啊，很疯狂，对吧？比特币呢这一番的这个飙升啊，就是一个是川普哈，那他呢对比特币的这种友好，以及他宣布呢任命这个一直给比特币公司进行咨询的这位律师背景的Atkins 担任下一任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利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昨天也在一直讲的 MicroStrategy， 它呢已经都进到了纳斯达克100指数里边去了啊。那么这家公司在持续的公开市场当中就买呀，买的这个比特币呢就全部是跟着它一边买这边就涨哈，所以呢让的比特币呢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点，又进一步的吸引了市场的更多的这种资本。然后我昨天也提到了嘛啊，就是德州呢已经宣布呢将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这种前景，加上呢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哈，宽松货币的这些政策，大家都想呢在2025年这比特币可能还会起到一种支撑的这样的作用哈，这是比特币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哈，从 Google 他们弄出来那个 Willow 对吧，美国量子计算机啊，就是它这个概念股呢都开始暴涨超过 50%， 年内呢涨了超过 17.4 倍，道指呢是今天是从1978年以来哈首次哦，47年以来首次连九跌。但是呢量子计算机的概念股呢叫做 Quantum Computing 暴涨了 50% 哈。然后虽然美股熄火，但是呢这个苹果今天也涨了 1%， 特斯拉涨超 3%， 继续刷新高。但是呢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今天呢直接暴涨了 50%， 盘中一度哈是熔断。51%哦，中间弄到51%，为啥？因为他们公布一个消息说他们已经和美国航天管理局签订了合同，推动航天部门的量子优化。在9号的时候呢， Google 呢是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这种105比特币超导量子处理器，然后实现了呢距离最高为7的表面码量子纠错。哎呀太专业了，我也说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就是它这量子处理呢就是速度是极快极快的，可以同时处理呢非常大量的这种数据，并且呢容错呢非常的少。那这些呢都是被行业当中认为是量子计算当中的一个巨大的突破了。所以呢有这个分析师呢在近期的投资者报告当中说，我们无法确定该领域在这段时间内出现这种股票升值明确的催化剂，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持续的迹象表明对量子的投资将继续快速增长。然后呢美国国会议员最近还提出了一个法案，授权联邦政府为量子技术提供$27亿的资金啊，这些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那今天的这个美股的现在哈，大家就是挺在这儿啊，就是乐观情绪叫做 animal spirit， 非常的坚挺。但是呢美银啊发出了一个警告了。它呢是美银呢在去年它是 number one 哈，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哎，前年是 number one， 去年好像是摩根史丹利夺回来了。但是呢你是不容小觑的美银的分析师哈。他们呢说呀，超级看多美国的投资者已经持有的现金呢抽干了，已经到了极低的一个水平。他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美股呢下跌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呢看多美股的投资者们他的现金配置处于呢一个创纪录的低位。美银最新的基金经理的调查呢是显示，受到这一次美国股市创纪录高位配置的推动，基金经理的现金配置哦，他可不是散户哦，基金经理的现金配置呢处于创纪录的地位。在川普赢得大选以后呢，美股对未来的政府的乐观情绪和美联储持续降息的预期啊，推高了风险的偏好哈，就直接的加大了这一种的轮转。本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股基金经理投资管理的总资产当中，现金的比例从之前的 4.3% 降到了 3.9%， 这个水平已经构成了卖出信号，可能会促使投资者减少股票的敞口。这是美国银行的首席分析师叫做 Michael Hunnett， 他呢说从2011年以来这个信号被触发了12次，而每一次触发了这个信号之后呢， MSCI 的全球指数会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平均下跌 2.4%， 随后呢在三个月呢平均下跌 0.7%、啊，今年的12月份的调查数据呢是显示美股基金经理管理的总的资产当中现金配置下降 14%， 下降的幅度是过去5年来最大的降幅。美银的报告说，有记录以来现金占比降到这么低的情况只发生过2次，而且每次都预兆着风险资产已经明显的见顶。本月早些时候呢，这位美银的首席分析师对即将到来的第一季度的美股走势给出了超调的预期，他进一步预测美国市场的例外主义将在第二季度见顶，很有可能会引发美国股市的重大的调整。 受到欧洲和亚洲市场金融状况大幅缓解的吸引，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重新配置更便宜的国际股票。不过除了美银之外，华尔街其他许多人都预测呢，将在2025年之前会进一步上涨，只是呢涨速会放缓。这就是这个到年底了，没有几天了，对不对？还剩明天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接下来的涨和不涨，明天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明天大家去看吧，明天下午东部时间2点左右，他去跟咱们这边的11点，所有人都会盯着鲍威尔的讲话和记者问。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那其他的分析师预测呢，到明年呢标普500指数还会上涨8%左右哈。川普到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次他是有经验的了哈，人选也都是选到了忠诚他的人，不会呢被架空。那时候他第一年上来真的很惨，那个他那个福林将军呢，这国家安全顾问呢，给整到那个那么惨呢，就因为打了一个电话直接都给入监了，你说太吓人了。当时我看到就说，虽然呢这种东西很吓人哈，这种动作很吓人，但是也确实是作为国家顾问，你的团队都不能给提出很多事情，都不能提出预防性的东西，你的团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他全部都配了自己最信任的这样一个团队，那么希望呢能够让他的所有的想法，加上我们说 vote one get one free 哈，加上这个马斯克，那么希望美国呢能够真的是把这过去几十年呢这种累赘出来的巨大的这种包袱能够得到一定的清理。所以呢希望美国明天会更好，明年会更好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值得我们去讲，那大概也是在上周我被大家讲到，尼桑哈可能一年之内会支撑不住就要宣布破产，然后呢它的股价大跌，今天呢它的股价一度呢大涨了24%。因为啥呢？有消息呢是说日产哈，尼桑和这个本田 Honda 他们呢在商量呢去要合并事宜，正在展开谈判，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直接呢就扩大了他的涨幅，都已经是也是哈就是涨停了。然后三菱汽车呢也跟着涨扩大到呢17%哈。然后这个今天呢像日产和本田都说，关于合并的报道内容并非由双方公司所宣布的。所以今年呢日产的汽车的股价累计下跌了超过40%哈，今天一天就跳回去24%，市值呢降到了82亿美元。即使呢今天回调了24%啊，今年年初到现在它的跌幅仍然超过20%啊。如果呢这个合并之后啊，这个合并的公司将成为仅次于丰田和大众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并且呢有足够的投资的规模与特斯拉和中国的比亚迪进行自己的竞争。消息人士说呀，他们的谈判尚处于早期的阶段，唯一担心的呢就是这种汽车巨头的合并会引发日本政坛方面的反对。他们倒不光是这个什么垄断这个哈，它是因为两家公司一合并会导致大规模的裁员。日本很有意思，日本呢你要到日本了解日本的，日本有很多的位置你看起来非常 stupid， 就是不需要的他都雇着人去做，真是雇人在做，认认真真的去用人力的资本堆出了他一个社会的制度。他们也非常注重这种员工的企业感归属感，大家也都知道的哈，大手企业呀，员工在这里能够养老哈，一直干完了排资历，这就是日本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啊，它是用打感情牌的，所以你大规模的裁员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非常大的产业当中的巨动，这个变动哈，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好，那这个呢包括尼桑在今年10月份刚刚宣布了一项裁员9000人呢、要把全球的产能削减20%啊等等的哈，然后也下调了第二次利润预期，现在传出了一个利好的消息。日产呢自己也在一直寻找呢一些基本的一些投资者哈，它包括呢和 Honda， 这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但是呢也有日本大型基金负责人说呢，他对两家公司的合并前景持有高度怀疑态度，因为呢日产和本田他们的业务呢是重叠的，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和减记，所以很难想象呢本田会在没有日本政府某种补贴或者担保的情况下这么做，很难确定呢 亨达哈真正想要的是日产的哪些部分哈，这是一块挺有意思的一个大的事件。我总说我自己是很愿意看这些故事。嗯，现在这个社会商场如战场，商场如战场，你看一个企业怎么样迅速的跃升为一个明星企业，怎么成功的，你也看到一个大型的企业怎么衰亡的。所以一家之长哈，一个企业之法人代表之重要。然后呢，对这个市场，你要听到市场的声音，你要能够预见市场的发展，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是吧？所以这个黄仁勋他的那个五个 T 啊，就是这两天华尔街日报都在长篇累牍的报道他的故事。他呢连员工啊他都要去看，他可不是光去看这个 manager 的，他是扁平式的管理，每个人一周五件事情。然后呢，他就是在一次一个员工的信件当中读到了对这种未来的这种 GPU 啊，就是这个需求的看法之后呢，他开始呢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结果呢就赶上了 AI 的出现。所以这就是一个行业内的专业的人士对你这个所在的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和动向，他有非常敏锐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他不是说他什么都知道，不像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但是呢周围人的一句话可能就提醒了他，点醒了他。所以一个团队的管理的风气啊等等都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呢在有一个总结，就是Google 啊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什么样的 team 最有效率，最有想发现的并不是学历最高的、能力最强的、最稳定的 team 和业绩最高的，并且呢员工留着最长的这样的一个 team 呢，都是大家能够比较 open， 就大家能够每个人都能发表讲话，然后呢大家的这种经常能够他们还不是最聪明的，但是大家经常能够 work together， 大家能够表达，就都能把意见发挥出来，并且呢都能得到一些合理的这种反馈和采纳。说通常这样的 team 呢反倒是最稳定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员工也是最稳定的。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们都是人呐，你在企业打工，有层层层层的小老板、大老板。如果一个员工呢，在一个 team 当中得到一个相应的尊重的话，那的确哈呢，员工心情愉快。如果呢碰到那种很 mean 的那种老板，真讨厌，但是为了这个工资不得不去干的话，那么能跳槽他就跳槽走了。所以呢，不管在哪一个位置的 manager 哈，真的要去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好好的去把你的团队组织好，好好的去为这个公司去做出这种真正的一种管理。那反过来呢，作为基层员工呢，我们怎么去 manage our manager 哈，那又是一个技巧，一个艺术。好了，我就是随便在这说一说哈。今天呢还有几个有意思的消息哦。 Uber 和他的 CEO 为川普的就职典礼呢各捐100万哈。那现在我们都有很多人啦，什么这个贝佐斯啊、扎克伯格呀啊，都抢先着为他的就职典礼呢各捐100万。他一共就需要300万，现在他早就够了，大家还在捐啊。然后我是扎克伯格哈，他们都做过。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更多的这样的讯息呢，企业都在靠近川普。为什么企业的 CEO 都在靠近川普？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标普500指数里边的500家企业40%都在被川普的这个政府在调查。我接下来呢广告之后呢再给大家去讲一个叫做公司透明法案哈。这个法案呢也是拜登他们通过的，然后这个法案呢特别有意思，现在呢可能就会被停掉了。那这个法案呢本来叫做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叫做简写叫做 CTA 啊，这样的一个法案。它这个法案呢是为了打击啊这些所谓的一些洗钱者和毒贩，但是呢它没打击着他们，把小商业者呀都给打击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法案呢都已经让大家烦透了。今天的这个马斯克呢还在说他的 SpaceX 呢身上缠着一堆政府的调查，把他烦得要命哈。还有一个呢 CEO 呢他们在今年拜登政府召开了一个 AI 的会议，对吧，他招了很多的这种 AI 行业的大佬们开会。他说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发现拜登政府呢要只给几家企业能够开发 AI 的这种技术，然后呢也全部由政府控制。他说这个人说就在那一瞬间他就知道了，他就要去投川普去了，管的受不了了，政府权力过大哈，管这些在美国自由市场当中这些都不愿意搞政治全部去经商去搞创新的人，你这么去管他们，这帮 本来呢都是民主党的这种拥顶者，现在全部呢都翻水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哎，快速的鼓励大家去看神韵吧。在23号在芝加哥演出的第一场2025年巡回的第一场首演，那个交响乐团交响剧院，还接着了个恐怖威胁 ，FBI 都介入了，然后人家保证呢，这个演出一定会成功。这个写威胁炸弹的那是用中文写的，他和呢在台湾给台湾的各个剧院威胁国有器官纪录片上演的那个 email 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在台湾的国有器官呢是越演越爆哈，你越威胁人家台湾人越去看。现在呢，这种手法跑到美国来了，又去威胁审讯，你说美国这你一看就知道谁在后面在做这件事情。一个民间的艺术团十几年了，在美国演出被称作是 number one 的一个 performing arts， 人家说呢，看到了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中国，原来中国的文化这么美，所有的华人都觉得非常的骄傲，这中共呢就气死了，就非要做这些下三滥的事情，哎呀，还去把拿刀去割他们那个大巴士的那个轮胎呀。所以大家不好奇吗？到底是一个演出咋的了？那中共使这么大劲儿，对吧？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审讯哈。订票电话是888-633-6999，633-6999。中共这么使劲儿要去打击的演出，难道不去看一看吗？就在家门口，而且呢，现在他23号在亚特兰大那个已经爆满了哈，你吓唬到谁了呢？你只能让人觉得好奇，美国人能会被你给吓唬住吗？然后 FBI 还介入了，哎呀，真是我们在美国都没有自由啊，都被这个压力啊在打压着我们哈。所以呢，在这点上，在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没看过神韵的话，一定要去看888-633-6999，提希望之声啊，去免除手续费。好了，那我赶快抓紧时间啊，这时间我每天我想给大家讲的东西太多了，大家给高姐点个赞哈，然后呢，捐助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好不好？到我们的找希望之声捐车的网站上，可以捐车也可以捐款，有 button 好不好？好了，我快速说一下这个法案特别有意思，我就每次看我觉得很好玩。这个 CTA 呢，那这就是这些政治家们说，哎，我们对小企业非常支持啊，然后和那些大型企业呢，小业主啊，非常容易获得同情，但是呢，他们每次说的呢和他们做的呢都给小业主呢带来的完全是相反的这种效果。这个公司透明法案 ACTA 呢是在2020年呢，那川普呢在政府的最后几天啊，然后呢这个国会呢当时就已经是分开了嘛啊，就是两党各管一家，就把这个 CTA 嵌入了国防授权法案，并且呢川普是否决的这个法案，然后呢他们又给推翻了川普的否决。他的这个法案说的非常漂亮，打击洗钱者和毒贩，但是呢这个全国独立的企业联合会 NFIB 呢表示，这个法案的结果呢它没有打击上什么罪犯，也没有什么威慑作用，它增加了小企业的合规的负担，并且让机密的商业数据更容易泄露了。本来呢这个法律是从今年1月1号生效的，它的要求是不到20名员工，年收入不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或者是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向财务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 它叫 FIN， CEN 披露它受益所有人的详细信息，你要不遵守规定的话，就会导致最高2年的监禁和10,000美元的罚款。这个什么叫受益所有人呢？定义为叫做通过合同、安排、协议、关系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对该实体行使实质控制权，或拥有或控制该实体25%或以上的所有权利人，适用于呢全美3260万家的小企业呀，这可不是3260啊，是3260万家小企业和协会呀。你说不超过20个人，不超过500万，你开个饭店你都得去这么做。所以呢，在这个本月的3号的时候，一个联邦法官哈，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命令，禁止这个 FinCEN 的执行这个法律及其实施责。因为1月1号嘛，你到年底之前，现在就这个时候你得报了，你不报就可能罚款10,000，蹲2年监狱，对吧？然后呢，这个法官就说，你这个法律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一种尝试，试图呢监控根据州法律成立的公司，并且呢 终结许多州在公司注册时提供的匿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法官表示，原告很可能会在主张这个宪法违宪的诉讼当中这个获胜哈。那现在呢，拜登政府呢又向第五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申请暂停这个法官的禁令，要求呢上诉法院在12月27号之前就要做出裁决。那么如果这个上诉法院驳回了这个法官的裁定的话，天哪，记住了吗？你们听到了啊。你们在12月31号，你要不满足这个报告的话，对不起，罚款10000，蹲2年，要不要命啊？你说你懂吗？你怎么填表知道吗？你赶快还得找律师，你要花钱呢。你要不对的话，你还得罚款呢。所以呢，可是要了血命了。这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文章哈，它是《华尔街时报》日报的一个社论了，我觉得写的非常的好。他说，第五巡回法院很可能会根据这个法官的裁决哈，废除 CTN， 但是呢，也有可能做出相反的这种判决，最终案件可能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呢，国会呢无需等待法院来解除这个悬在数百万小企业头上的负担，而这正是共和党竞选时承诺要阻止的不必要的监管。一项呢将 CTA 推迟一年的修正案在国会年末预算辩论当中已经开始被考虑了，国会呢可以通过这个修正案来为小企业提供救济，放小企业一把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说得很好，但是呢，一刀下去，最后受伤的是绝大多数。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呢，看几个个股。Max， 你好。
哎，陶姐你好。
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其实我没有时间了，但是就给看几个这个股票吧。就是现在呢，热衷于科技的这种对冲基金公司呢，都开始青睐于公共事业股票，干嘛呢？就是那些电力公司啊等等的。Vistra 代号是 VST 哈 ，Vistra 像这样的股票呢，今年都已经涨了上涨3倍之多了哈，也推动了这种对冲基金的一些回报。为啥需要电吗？这个 AI 需要电，然后比特币也得需要电呢，所以呢，对冲基金早就看到了。我记得在去年我就 AI 出来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事情了哈，缺电。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呢，它是跌了3.83%。
Vistra 我看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
大家记住哈，还有一个代号是 CEG， 这个呢就是Constellation Energy， 它呢也是其中的哈，就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家，或者是很受关注的这么一家股票，今天它也跌了 2.1%。Constellation Energy，
200，整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现在234.24块，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
一致的哈。另外一家呢是 TLN， 今天也是跌了 1.61%。TLN， Talon Energy Corp，
我看205.85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好，这几家的电力公司哈，大家去关注一下。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几个还是在使劲涨都没顶了，那么现在呢还是在不断的冲高。一个呢就是 NVIDIA， 咱们先看看哈，今天又跌了 1.2%， 已经130.39块了，还处于修正区间。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在技术曲线上接下来倒是怎么走的呢。今天 NVIDIA 呢，黄仁勋推出来一个240多块钱美金的，叫做啥呢？叫做 AI 大脑，就是专门为 AI 这些人，他就是就你不用到云盘上哈，在那上面直接进行开发操作的。我看到这个行业内对这个就是评价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叫做 Jason Orin Nano Super 啊，嵌入式的 AI 什么什么什么平台，对。
对 ，NVIDIA 130.39块。
是的，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也是看涨，看跌的，但是，我看半年内也不是很明朗啊。整体来说，一年以上是看涨的。
OK， 好，最后看一下特斯拉了。特斯拉今天疯狂的又涨了3.64%。哎呀，这个 我们的这个马斯克呢，已经是身价已经来到了多少了？昨天就4700万了，今天多少了？
特斯拉的话，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上是看涨了，
哎呦，
半年一年的数据看也是看涨了，
嗯哼，
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短中长期
还
是
看涨啊。盘后我看它跌了个 1.85% 啊，然后这次呢，马斯克呢说他的股票还能涨，涨到多少了？他自己说。好像是600多吧，590多少的，他说了一个，所以呢，对比以前他说的特斯拉股票太高了呢，他这次他都发话了哈，所以也冲了一下他的这个股票，好吧，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看这么几个个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哦，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